我们先翻开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我们一起翻开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我们会读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 Zechariah 撒迦利亚书在哪里呢？在圣经里面哦。你看这个牧师多么好，帮助你们。在马拉基书前面，找到没有？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第一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好吗？ Zechariah chapter 7 verse 1。 通常我们会比较少读这些经文。好，找到了我们就准备一起读。一二三，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柳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差派了沙利色、李坚米勒和他的随从去恳求耶和华施恩。他们询问万军之耶和华殿里的众祭司以及众先知说，我们还要在午夜哭泣和进食，像我们这许多年来所行的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说，我说，你要告诉这地的人民和祭司说，这七十年来你们在午夜和七夜进食哀哭，岂是真的为我进食呢？你们吃你们喝，岂不是为你们自己吃也为你们自己喝吗？这些话耶和华不是曾借着从前的先知宣告了吗？那时耶路撒冷和周围的城镇都有人居住，很是兴旺，南地和高地的人都有人居住。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这样告诉你们列祖说，你们要执法公正，个人要以慈爱和怜悯待自己的兄弟，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你们都不可欺压，也不可各自心里图谋二事，陷害自己的兄弟。但他们不可听从，反而应着景象，充耳不闻。他们使自己的心刚硬，如金刚石，不肯听从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借着他的灵，透过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因此万军之耶和华非常愤怒，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照样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好，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耶稣基督宝血，信你的人都是你的子民。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相聚，能够敬拜你，能够唱诗赞美你，能够以祷告的来祈求，求主你引导，这都是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因此我们把大人小孩完全交托给你，我们都是你约的子民，求主你就继续的向我们说话，唤醒我们的灵，苏醒我们众人。若我们在哪里跌倒，主啊，今天你扶持我们；若我们在哪里沉睡了，你今天也苏醒我们。把小孩也交托给你，主啊，他们是你的子民，愿主你也亲自向他们说话，引导他们这一生的道路。无论如何，他们做什么工，他们的重担负担完全交托给你，主你必然要使用他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今天早上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今天教会周年纪念已经庆祝了第七年了，是吧？已经进入第八年。好，如果进入第八年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进入第八天，第八年，进入第八年，好，还没有回来，我还没回来。我们进入第八年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打个比方，我们会庆祝一些事情，我们一定会庆祝教会成立的周年纪念，同意吗？会了啊，一定会的。然后呢，同时，如果有一天牧师长老死掉了， 哦，我们也同时也会纪念这个他们的追悼日，会吗？还是不会？敢敢讲啦。OK， 我们当然也会庆祝，但在哪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第一次的聚会所，可能我们会纪念这样的日子。哦，不只是这样哦，我们将来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这间教会是能够给其他的教会带来很大的正面的影响的话，我们也要庆贺。Yeah，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也说，哦，我们还会有感恩的纪念日。好，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事情每年都在重复，每年重复的在做。有一天我们的小孩子好像居居长大了，小孩子长大之后呢，他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80岁的老人家， 他就告诉下一代的人，他说这些日子是我们教会这70年来，我走了70年来，他走了70年来每年都在做的事情，这是教会的传统，不可以改的。所以你们这些小孩子，你们以后要继续的持守这些纪念日，因为这个是教会一路来都在做的事情。 OK， 是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好，现在我要问的一个事情就是，好，每一次我们在这里说来，我们为找一个更大的聚会所祷告，当然我们会祷告，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已经在祷告当中。我们祷告什么呢？我们祷告说，主啊，赐给我们资源钱，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的来奉献，或找一个地方等等，是这个不错。但是今天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在讲到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建圣殿的时候，哈该书、尼希米、以斯拉，他们讲的大多数都是城墙的事情，都是讲到圣殿的事情，但是只有撒加利亚书从来不讲这些事情，他只讲异象。所以今天这两堂，今天这一堂跟下个礼拜，我们仍旧会回到撒加利亚书，今天第七章，下个礼拜第八章，我们会讲为什么撒加利亚讲的不是那个物质上面的那个圣殿，他的焦点不在那里，他讲的大多数都是在讲那个异象，为什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就算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很大的地方聚会的时候，哦，那个还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不然的话，我们如果就算有找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哪怕今天啊，以后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很会影响其他教会的一个教会的话，我们可能在重复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毛病。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四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当我们在重建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第一个事情，好，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有四次禁食 的这个节日。第一次是在他们的日历，犹太人的日历四月份，他们第一次的禁食是在纪念四月份的时候，是纪念耶路撒冷城的城墙 倒塌。所以他们就想四月份九日那个时候，哦，70年前耶路撒冷的城倒塌了，所以他们要纪念，他们纪念这个节日，他们就禁食。第二个节日是在五月份18日那一天，他们也禁食，纪念什么呢？70年前我们的耶路撒冷被攻陷了，被毁灭了，神的殿被毁了，因此他们禁食，这是五月份。然后接下来第三次禁食是在七月份， 七月份他们是纪念当巴比伦王攻占了耶路撒冷之后，巴比伦就选了一个人叫做基大利的，基大利人就做他们的首长， OK， 做他们首长。但是这个基大利不受欢迎，被杀掉了。所以七月份他们也进食，也纪念这个人被杀。好，另外一个进食，就四次的进食，第四次进食是在十月份。十月份就是纪念呢，巴比伦他是如何最后把这个耶路撒冷城给攻下，最后。OK， 所以四次的进食。好，差不多四月份开始呢，每一次每一隔一两个月都会要进食的。好，接下来他们这个节期一守就守了七十年。哦，七十年是很长的节日，差不多是你跟我的一生的年日，一生。所以这个时候呢，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来找撒加利亚书、啊、就来找撒加利亚，找卓罗巴伯，找耶稣亚，找以斯拉，他们就说，哎， come on guys， 我们已经被掳七十年，我们进食了，现在圣殿已经建了第二年，圣殿前后用四年建成，四年，现在已经进入第二年。第二年就是看到什么呢？如果我去工地的时候，我看到哦，圣殿根基建起来了。然后第一楼，一楼应该有柱子，就是 column， 应该有 beam， 就是那个梁木。哦，应该要建第二楼跟第三楼。第二楼、第三楼应该第三年、第四年应该可以做完的。所以当这些人看到整个工厂，就是整个工地圣殿慢慢一步一步的建到第二楼的时候呢，他说哦，第二年一切都很顺利。圣殿都很顺利的在进行，他们就问，我们还需要为过去耶路撒冷城圣殿被毁还要继续进食吗？还有这个需要吗？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说当然这是个很合理的要求，真的已经毁的我们就不要看了，过去的不要想了，现在都是新的开始了嘛。所以他就说，我们还需要进食吗？不要忘记哦，我们守了七十年，你还要我们守几次？反正神都要我们回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带出他们后面犯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毛病，就是说这七十年来他们进食的目的动机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进食呢？他们会想到说，哦，原来我进食这七十年，我进食是这个因为圣殿是怎么样被拆毁，哦，我进食是因为耶路撒冷是如何被拆毁，是怎么样，哦，我进食因为某某人是怎么样被杀，哦，这个原来不是神要他们思想的中心点，不是。神要他们说什么？神要他们进食做什么呢？因为这七十年来，上帝是要他们思想的不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些事情怎么样会发生，乃是为何，是什么原因造成耶路撒冷被毁，是什么原因这个圣殿被毁，是什么原因基大利这个首长被杀，为什么，是为何，而不是怎么样。但是这些由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这七十年来他们进食的动机是正确的，哪里知道是完完全全是违背上帝要他们进食的原因。那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也问这几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教会一路来守的一个传统，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的小孩子都已经忘记了为什么教会有一定的传统，他们只说这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什么时候做，可是到头来他们却忘记了为何要做，是有可能的。所以重建教会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传统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是禁食？什么是禁食？禁食就是，当然就是说你不可以吃，对不对？你有些人是一个下午不吃，有些人是几天不吃，然后呢，他们就有禁食。神真正要以色列人百姓禁食的原因是什么呢？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要这些人想到 过去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被毁，那个人被杀的时候，他们要想到的就是，哦，神啊，我们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过去这些事情发生呢？哦，原来从这些事情的背后看到，原来是我的们的罪所产生的。因为我们远离上帝，我们背弃上帝，我们不悔改，因此神把这些事情降在我们身上。所以为何？是因为神说，你们要为你们的罪，过去所犯的罪忧伤。因此你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想到过去这些历史是抹不掉的历史的时候，你们要悔改。就因此你要告诉上帝说，主啊，我今天进食，我多么恨你所恨的你的罪，我多么恨你那些邪恶的事情，主啊，我们过去违背你圣洁的事情的时候，主啊，赐给我能力的来胜过。因此进食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是让你回想罪在哪里，什么原因造成这些事情发生，罪的缘故，哦，因此你说，哦，我很懊悔。第二目的，进食的目的是什么呢？主啊，赐给我能力去胜过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进食，可以的，但是你进食不只是为了教会建堂的缘故而已，最重要就是主啊，让我看到我的罪，然后并且如何胜过。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这70年来所没有抓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此70年来他们是可以什么呢？他们是可以忘记掉他背后的那个原因，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我们的传统，弟兄姐妹，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呢？你记得我们每次在崇拜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念使徒信经，我们会念尼西亚信经，对不对？好，我们在念尼西亚信经的时候，或者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会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的天地的主，我们会念这些，我们会提醒弟兄姐妹，哦，上帝是全能的，创造的，我们也会提醒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也是圣灵感孕，他是从玛利亚生出来的，并且受苦受难复活等等，第三天复活等等，现在坐在上帝右边，我们会提醒这些信徒。但是还会讲到说，我们也这里也讲到说，耶稣基督将来会降临，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临，因为他会将来会审判活人跟死人。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全宇宙全世界天上的天使还有地上的掌权者都能够看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当我们在读使徒信经这些传统的教导的时候，目的不是叫我们知道，哦，我知道，重点是我信。所以将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他们不可以因为说，哦，这个今天的崇拜，我们以后会有两堂的崇拜，如果有两堂崇拜时间不够，因此呢我们就浓缩，把崇拜浓缩，而使徒信经这一段就拿掉，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每次读朗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是在告诉任何一个人，在这里的每个人，或者从外面来的人，我们不只是知道这些，我们信，这是我们后面的原因。因此这是我们的立场，是改变不了的。这世界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基督再来之前的假先知假基督，很多，美国已经出现几个，中国也有，我们也不要感到惊讶，将来还有许多地方会有更多的人起来说他是基督，会很多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教会的传统的时候，我们会读这些，但重点是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这个是我们不可以放弃的一个传统。无论我们的时间多么的紧迫，因为任何人如果他没有办法能够抓到这些信仰的根基的时候，他要真的很小心他自己本身的信仰，他要很小心。第二，我们为什么会读十诫呢？我们读十诫是因为每一次我们读并不是为了读而已，他是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 我们每次都是忘记，但是我们在不断提醒自己，是不是不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同时耶稣基督还不断的引导我们，教导我们，透过实践我们忽略了什么。所以这个是传统后面的原因，你不可以删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传统是什么，传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Alright? 所以重建教会重要吗？是很重要，但是呢，你要知道有些东西你不可以带着外表的来继续的持守下去。如果你只抓住外表，70年80年到头来是一场空，是一场空。第二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六节他说，你们吃你们喝，岂不是为你们自己吃，为你们自己喝吗？所以你可能问，哎，有没有搞错，我自己吃自己喝有罪吗？基督徒真的这样麻烦吗？吃跟喝都有这样问多的问题要问吗？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第12章第7节他这样在这里说，在那里，就是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人都可以吃，你们和你们的家人都可以吃，并且要因你们的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蒙耶和华你的上帝赐福而欢乐。好，我要讲的是什么？这里所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要吃我们要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第一个事情，第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吃我喝的时候，我们要在孩子面前，我们要提醒他们，今天我们能够吃，今天我们能够喝，都是上帝的供应。无论今天经济是否是萧条，都是上帝的供应。今天我们有面包，我们吃面包，明天我们有鱼翅，我们吃鱼翅，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供应。今天我们能够和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也是上帝的供应。因为就算你有能力赚钱吃一次，但是不等于说小孩子，你的孩子都有这个机会跟你坐下来吃饭。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为什么我吃我喝要考虑到上帝呢？因为我们要纪念，告诉孩子，我们要纪念你供应这一切的上帝。第二，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让孩子知道，我们把所领受的也要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上帝。所以因着生命记不断的提醒我们，当你们来到上帝面前，你和你的家人可以吃，但是呢，你要因你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蒙耶和华上帝赐福而欢乐。同时你在吃的时候呢，第六节之前他就说你要奉献，把应当奉献的十分之一奉献。所以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无论今天你吃一次或者明天你吃面包或者喝白开水，你还是把十一奉献奉献给上帝。你要告诉你的孩子，我们这个家庭爸爸妈妈永远是相信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会赐给你们。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些事情。所以第三个原因，第三个条件，要和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妻子、配偶一起的来数算神的恩典。这个是你们每天或者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吃我们喝，我们的容颜不可以忘记背后的上帝。是你要重建教会吗？很好，我们以后会有一个更大的地方，很好，感谢主。但是你不要忽略在家庭里面你们也是有祭坛的，你们要告诉孩子如何以信心的来寻求上帝，如何奉献，然后再看上帝如何供应这个家庭。9月13日那一天是教师节，我们庆贺，在这里庆贺，那个是星期六，我们在这里庆贺。那一天是分享，跟弟兄姐妹们、主老师们分享，将来主这个接下来几年教主这个主日学的课程的事情。那一天是星期六，然后星期六我来的时候，我来到这里，他 Stella 的两个孩子就来抱我。当然他每次看到我就抱我，很不稀奇的，他们就抱我。但是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他们说我为你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前几天你泻肚子泻得很厉害。他们为我祷告。那 我 那这一次我泻肚子真的是很厉害，害我的人是谁呢？是我太太，给我吃过期的面包。哦，那时我没有想过是一个过期的，只是那个星期四早上我来上班，因为我赶，我没有去注意看那个日期，我就这样拿了就走，来这里我就吃，就吞下去，我就开始动工了，就工作了。我一下子11点多肚子就来了，就痛了，然后就直接马上上厕所。那一天上了4次，上了4次我就4点钟，下午4点钟我就躺在桌子上面了，不能动。那次这些年这样我长大以来，这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最严重的。那后来我在想，哦，惨了，星期六我要来分享，怎么办？然后我就寄 SMS 短讯给主日学的老师还有大姐，我说请为我祷告，拜六希望我能够求主保守，让我能够出席。我说这两个小孩子了，把我牧师，我为你祷告，我很感动。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什么事情呢？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是父母亲在这样事情上面可以影响很大，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力。你不只是要教导他们如何为教会事情祷告，你同时也给他们见证，哦，原来他们祷告之后，牧师星期六就出现，上帝垂听，真的我很感恩。而不只是这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也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呢，我们不只是要教导孩子如何祷告，不只把他们带到主日学，不只是把他们带来教会参加敬拜。有一件事情我发现是新加坡人普遍上父母亲的一个时常做的事情，他们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他们会很有会到图书馆去找书看的，会，我不反对，我就说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只是我有一个事情，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身为基督徒可以做得更好的，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的孩子，不只是在图书馆里面找书，父母亲也可以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培养他们从小就看基督教的书。也就是说他们不只是到图书馆去找书，他们可能有一天跑到青草地去找书看。青草地是一个书店，不是一个青草地。那你们要去，就是说要培养你的孩子看书。我们永远我们不要只是把我们的焦点说孩子主日学上了，到了6年级过后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而孩子永远对上帝的认识就是，哦，主日学的老师这么说，不是的。有很多很好的书小孩子可以看的，既然我们的小孩子很喜欢看书，就教导他们多多的看基督教的书，很多很多。如果养成这个习惯，就好像他们喜欢到图书馆去看书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在重建教会的时候是有很大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哪怕是小孩子。所以小孩子你教导他们祷告，我为你们感谢主，但同时我们要训练他们，老师们也要训练他们去看一些书，养成那种看基督教的书的习惯。不然的话，我好几回都有人来找我，都问我，不是这间教会，在外面有不同教会的人来问我说，牧师牧师，我的孩子要看 Harry Potter 的书可以吗？我在想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难道我说不可以他们就不看吗？不是的，其实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就培养他们好好看属灵的书籍的话，他们看其他的什么书都可以的，因为他们可以分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要重建教会，我们不只是要注意我们传统后面的原因目的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教导孩子，带领的配偶，你的孩子一起的来思想到上帝的信实，一起，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当然你说，哎呦牧师你很偏心，我没有配偶，我没有孩子，你今天讲的信息跟我没有关系。有第三件关你关系我们每个人的。好，第三件事情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神一路来，耶和华一路来，都透过先知的告诉他的子民说，你们去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自罚公正，个人要以慈爱和怜悯待你自己的兄弟，同时要照顾孤儿，要照顾寡妇，要照顾那些寄居的、贫穷的，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们不可以欺压，你们不可以心里图谋恶事，彼此陷害。这个事情是上帝透过摩西，他说你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你们做这件事情。而他们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很明显的他们没有做这些事情，不然的话撒加利亚书不会再重复。这个是老问题，从摩西开始就出现的一个问题，撒加利亚书还在重复，这是一个老问题。而不只是这个老问题，这个事情还不断地延伸到耶稣的时代。所以耶稣告诉这些宗教人士，告诉这犹太人，告诉这些经学家，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人，是的，你头脑很多知识，但是你们吞没了寡妇的财产，你们这些做了很长的祷告，可是你们却没有照顾寡妇，你没有照顾孤儿，你没有照顾那些贫穷的人。这是老问题，连耶稣时代都有这样的问题。不只是这样，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升天复活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没有。雅各书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有钱人跟贫穷的人在教会里面并没有彼此的照顾。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仍旧面对这样的老问题。我们在重建教会吗？可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些人我们需要照顾的。最近我们的 Facebook， 我的 Facebook 不是我们，我的 Facebook 有人给我这样一个挑战，他说牧师，你是牧师，你一天应该可以想出三件感恩的事情。他挑战我咯，当然是我的好朋友，他挑战我，因为他也在做这样事情。我就想哇，我一天可以感恩什么事情，我就想到我相信我们可以感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感谢你，我每天有信心的来敬拜你，我每天有信心的来祷告，我每天有信心的来向你感恩。我感谢主，为这个事情我感恩。你不要以为你祷告、你敬拜神、你仰望神是很正常再不过的事情，不是的，这个是没有圣灵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你有圣灵，我有圣灵，因此我们才会想到要敬拜上帝，因此我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叫我祷告，叫我敬拜，叫我什么？感恩。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感恩，我为你们感恩，我为我自己感恩。为什么？因为我有圣灵，我才能够做这些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也感恩的，就是我每天都求圣灵的神的话来引导我，圣灵引导我，让我警醒，让我走在上帝的话里面，远离世界的罪跟试探。牧师面对试探是很大的，因为教会要垮很容易，你只要攻击那个牧师就够了。所以我感恩，我就向神祈求，主，我感谢主，我能让你帮助我能够胜过试探，能够胜过罪恶。我感谢主，因为每天我们都在面对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样能够感恩呢？因为这个事情只有圣灵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因此我感恩。第三个事情，我为什么还为什么感恩呢？我为我的身体的状况来感恩，哪怕是我泻肚子剩下一点点的力气，神还是保守我走到这里来。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会慢慢的老去的，有一天你会觉得我走路越来越辛苦，但是神会赐下你足够的力量走完你那天应该走的路，我为此感恩。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是这样的回应我的朋友，我们一天就做三样感恩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感恩呢？因为就是好像这个，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上帝是如何眷顾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上帝是如何保守他们过红海，他们也忘记了上帝是如何在应许之地祝福他们。忘记。为什么他们会忘记？因为他们忘记感恩。所以感恩很重要。弟兄姐妹， 就算你没有配偶，你没有孩子，你还可以感恩。感恩之后，你才能够晓得，哦，原来我这个人只不过是神在万事以先拣选我的一个罪人。为什么上帝还如此每一天至少有让我三件事情来感恩，我是何等不配，因此我感恩。所以因此你越感恩的时候，你会想到原来我这么的不配，因此我才有办法想到一个推动力去跟其他有需要的人，甚至是寡妇、孤儿、贫穷的人、不认识主的人、在罪恶里面捆绑的人，为他们来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第三件事情是一个老问题，从出埃及到今天我们仍旧在面对的一个老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仍旧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少感恩，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第一个事情，你要感恩。你感恩的时候呢，你时时感恩，感恩之后你就会想起，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跟呼召。一个人忘记感恩，如果你忘记感恩，我忘记感恩，我们也不可能去履行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不一定是做牧师，不一定是做长老，不一定是做执事。我们的呼召是向你贫穷、四周贫穷的人、需要耶稣基督的人、在罪恶里面打滚的人，你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一个 auntie， 可能是一个 uncle。你告诉神，我们有一个这样上帝，他就是这样保守我。是的，你的身体软弱，你今天躺在床上面，但是呢，我也是这样，但是神也是这样看顾我。你可以这样的，这个是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事情，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感恩，我们是其实是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忘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如果我们不感恩，我们忘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供应。如果我们不感恩，我们忘了神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赐下他的慈爱。如果我们不感恩，我们就好像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不感恩。如果我们忘了是神来向神感恩的话，我们就忘记了神的话语，因为神说你要你要你要。如果我们不感恩，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刚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一直到雅各书，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刚硬。因此就算我们重建了教会，重建了教会有很比较大的一个聚会所，但是如果我们不感恩，没有想到自己身上还有上帝的呼召的话，我们心越来越刚硬的话，这个教会也只不过是空壳，只不过是个空壳，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生命的一个教会。牧师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跟建发牧师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使命跟呼召。所以我们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当然有分享，有讨论，同时有开玩笑，但是我们真的是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怕年老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以致我们变成一个得过且过的一个牧师。也就是说 OK 咯，拜四小组咯，拜五西区小组咯，然后拜三开会咯，然后拜二做什么，拜二就是我忘记要拜二做什么，哦，辅导对。然后拜六就有些时候就来有什么主日学开会等等。而礼拜天我们就主日学，然后礼拜天又崇拜，哦，就是这样得过且过。哦，弟兄姐妹，我跟建发牧师已经看到这样的牧师，今天老教会老牧师差不多要退休了，可是做的事情是很冷淡的事情，已经忘了起初的那种呼召，这个是我们很怕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请你们为牧师们祷告，让我们永远学习如何感恩，每一天都感恩，为起初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感恩，继续抱着这样的感恩的心，火热的心，回应他的呼召的心，一直走走走，走到哪一天我们死掉为止，为我们祷告。不然的话，就算你重建教会也是没有意思的。 我们也担心一件事情，信徒们之间的冷淡。我们为什么要有小组？我们小组就是让我们知道你是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挣扎，你不要只是看到哦，感谢主今天神你这样眷顾我，我得到安慰，感谢主今天你赐给我能力赚钱，感谢主今天你赐给我健康身体，哦，你只想到你自己，没有的。我们不要冷淡，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挣扎，因此神说你们要去带怜悯的心、公义的心、慈爱的心去照顾四周围的寡妇、孤儿、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这是我们的呼召，你们不要忘记。重建教会好不好？好，这三样事情你们要记住。第一，不要守住一个空壳的传统。第二，你们不要什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什么？不要忘记你的家庭、你的孩子。第三，不要忘记四周围有需要的人。第四，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神说我曾过去，我曾呼唤他们，叫他们回来，不要忘记我对你们的呼召，叫你们做的事情，他们不听，神说照样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很多时候我们信徒有一个很软弱的一个弱点，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今天礼拜天我没有空，我不要来教会，不要紧的，反正是一个礼拜而已，接下来第二个礼拜哦，不要紧，我还是有原因不要来教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选择不要来教会，但是呢，有一天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有一天你会知道吗？如果神有一天不理会你，不理会我们的时候，就算你建了一个很大间的教会，这也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就犯这样的一个毛病，神说我过去呼唤过你们，你们不听，所以神说我也不理会你们。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如果神不理会我们，这个是个很糟糕的事情。神不理会我们，基本上是在我们在讲什么事情，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们是在向空气说话，我们是在向空气祷告，我们是在向空气赞美，我们是在向空气敬拜，我们只不过是在这里发泄，因为神不理会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样就算是教会再大，没有这些，这个教会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重建教会，我们的确要祷告，我们的确要求资源，我们的确要求更大的信心，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传统后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人认识罪，然后回到上帝面前。第二，我们要记住不要忘记你的家庭，因为他们也是圣殿。第三，不要照顾忘记照顾其他是周围有需要的肢体。第四，我们求神保守，不让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可以庆祝纪念周年纪日吗？可以的。我们可以纪念第一次的崇拜的节日吗？可以的，没问题。我们可以纪念，如果牧师长老死掉了，可以纪念吗？可以。如果我们的教会有一天能够影响其他的教会，我们也可以纪念，我们可以纪念的。但是我们纪念的并不是这个人，不是我这个人或者是他这个人，我们所纪念的是上帝如何在这些日子后面的工作，如何使用我们这些罪人，上帝如何使用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今天才能够来纪念，能够来庆贺。我们要好好的栽培我们的下一代，主日学很重要，家庭的祷告很重要，家庭教导他们培养灵修、祷告、读书的习惯很重要，很重要。不要等到他们有一天，他们读外面的书读得太多了，以致忘记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时候你要挽回他已经太迟了。我们也不要忘记四周围有需要的小组的组员。是的，可能有些人你们没有办法参加小组， 但是我还是鼓励你们尽可能参加，同时也把你们的祷告的需要寄给，可以寄给小组的组长，可以寄给我或者建发牧师，我们会为你祷告，很重要的。最后我们也要永远的记住，教会不是一个空壳，就算我们建得太大，我们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聚会，它不是一个空壳，教会应该是一个活出信仰生命的一个教会，应该是的。求主帮助我们，也为我祷告，因为下个礼拜我会跟你们分享重建教会的就撒迦利亚书第八章，我们凭什么来去找这更大的地方？凭什么？我们凭什么有梦想？我们凭什么？下个礼拜我们分享这个，同时也会跟你们分享我这次去日本的一些经历，跟撒迦利亚书有一定的关系。哇，很奇怪，所以说牧师可以不断去旅行的，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好，我们请牧师建发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再次透过你的仆人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努力重建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背后的精神，我们要不断的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们的孩童一同来敬畏你，来知道你是如何的爱我们，如何的救赎我们，如何的要再一次的重建我们的生命。主叫我们恩约教会在重建的当额的时候，主啊，我们不会落入像以前以色列的那样的光景，我们求你施恩典给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所有的长子，所以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